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七节和第八节。一个圣徒在神的手中被制作，走过了第二个阶段的经历，身上满了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当他从旷野里上来，形状如同烟柱，教会中一群老练的圣徒远远地看到，就相互问道，这个属灵的人是谁呢？其实他们都认识这个圣徒，或许他们也曾帮助过这个圣徒，怎么一段时间没有注意，他居然长出这么成熟的身量了？这是一个赞叹的问句。其实真的问的不是他是谁，而是他怎么长出这么成熟的身量呢？这与以前的他判若两人，他们必须重新来认识这一个属灵的人。接下来从第七节到第十节，就是这一群老练的圣徒中有人直接回答了，不是回答他是谁，而是描述现在的他经过了主手的制作成为了怎么样的人。七节和八节讲到他成为主的安息，九节到十节讲到他成为主的行动。今天我们就读七八两节，我们来读第七节。看哪，是所罗门的教，四围有六十个勇士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。看哪，是所罗门的教，看哪，是直接回应是谁呢的问话。或许说话的人还用手指着这个从旷野上来的圣徒说，看哪，也就是要大家仔细看，你一看就知道他是所罗门的教。雅歌是所罗门追求一个乡村女子的爱情故事，从属灵的角度，就是主来追求我们的一段属灵经历。所罗门就是预表主，而和合版翻成教子的这个希伯来字 mitttah， 如果你直接翻译就是 bed 或者是 coach， 所以 KJV 就翻成床， ASV 就翻成卧榻。因此在这一节翻成床或者是卧榻比较合适。和合版之所以会翻成轿子，因为到了第九节就提到所罗门的华轿，翻译的人以为第七节和第九节是讲同一件事情，就把卧榻改成了轿子。其实如果有属灵的眼光，这两节是强调两件不同的事，一个是为着主的安息，另外一个是为着主的行动。因此任何的翻译都应该尊重原文。这里我要再一次强调，读经也必须尊重经文本来所用的字。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认知肤浅，以为圣经错了，就改用我们以为是对的词句，结果反而扭曲了经文本来的意思。因此碰到不理解的时候，宁可承认我们不理解，也不应该随便更改经文。这一个从旷野上来的圣徒被比作所罗门王的卧榻，也就是说这卧榻是主安息的地方，他成为主的安息了。还记得在三章一节，他在第二个阶段的经历中，他先在自己的床上找主，并且从床头找到床尾，在那里他把主当作自己安息的地方。而在那个阶段中，主在复活中来呼召他要起来与主同去。现在他已经出了代价，他已经起来与主同去，与主去了旷野，现在又从旷野里上来，他成长了，他成为主的安息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开始跟随主，先要学习主是我们的安息。尤其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，我们要看见主仍然坐着为王，我们只要在主里就能够享受安息。 但是现在这一个爱主的圣徒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的经历，主也在他身上做了成圣以及变化的工作，他成长了，他反而成为主的安息了。这是何等的成长！主在地上找到了安息，这个卧榻或许是在轿子上，或许是在帐篷中，但这里强调的是主的安息，而不是主的行动。主能够安息，除了这个圣徒成为主的卧榻之外，四围还有60个勇士，他们都是以色列的勇士。60个勇士围在卧榻的四周，保护着主的卧榻，让主能够安息。当年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建造会幕的蓝图，会幕的外院子要用细麻布做成围子，这围子要挂在60根柱子上。在出埃及记27:9-19就告诉我们，南面和北面各20根柱子，东面和西面各有10根柱子，总共加起来60根柱子。而这60根柱子上挂着围子，就把神的见证和世界分别出来。这60个勇士就像那60根柱子，围绕着主的卧榻，让主可以安息。6是人的数字，10是人的完全的数字。60个勇士就是在人的完全里起来维护神的见证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配搭，有一个爱主并且经过主手所制作的圣徒，他成为主的卧榻，让主可以安息，而这卧榻又有60个勇士围绕在四周。如果没有这60个勇士的禁止保护，仇敌就会前来搅扰，让主不得安息。这里我们看到教会要成为神的见证，教会要让主能够安息，需要有两面的配搭，有勇士在外面保护，有卧榻在里面让主可以安息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，手兜持刀，善于征战，腰间佩刀，防备夜间有惊慌。这60个以色列的勇士都是手能够持刀，善于征战的。教会的见证有安息的一面，也有征战的一面，并且是必须先有征战才能有安息。就像神先兴起大卫王成为征战的君王，他开疆辟土，他得着了耶路撒冷和西安，才能够带出所罗门王成为平安的君王。所罗门王建造圣殿，让神能够在至圣所安息。大卫王他一生征战，在撒母耳记下23就特别记载了大卫王勇士们的名字，其中在23:13-17记载了三个勇士的事迹，这很让人感动。当时大卫还在亚杜兰洞，他的本家伯利恒被非利士人占据了，大卫想家，特别怀念在伯利恒城旁的那口井的水。这三个勇士知道了，就冒着生命的危险闯过了非利士人的营盘，从城门旁的水井打了水来奉给大卫，要大卫喝。大卫知道了就不肯喝，把水浇奠在耶和华面前。大卫这么说，在撒母耳记下23:17，耶和华啊，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这里我们看到三个勇士的忠心，也看到大卫尊重神和爱勇士的心。教会中也需要勇士，而主就是我们的大卫。我们向神忠心，主爱我们。在主卧榻周围的60个勇士都是手里持刀，善于征战，他们的腰间都配着刀，可以防备夜间的惊慌。夜间正是仇敌猖狂的时候，随时寻找机会要来破坏神的见证。因此在夜间 勇士都要拔刀出鞘，把鞘留在腰间，随时准备应战。这些勇士们个个都善于征战，他们不主动出击，而是防备夜间的惊慌。当仇敌来偷袭的时候，他们的刀已经出鞘，就可以马上抵挡。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到十七节，就描述勇士们的配备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，用信心当作盾牌，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手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能够在夜间成为主握他的圣徒，他们不仅爱主，被神制作过，有他在，主就能够安息。他对主是完全的奉献，完全放下自己，完全以主为首位，他不再有自己的喜好和决定。他还是一个能够与人配搭的人，他知道光是靠他，主还不能安息，因为仇敌会在夜间偷袭，造成惊慌。他与主视为的六十个勇士有着美好的配搭，他们不搅扰主的安息。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也要学会珍赏我们身边的圣徒，尤其是那些不常说话却默默的忠心侍奉的圣徒，或许是做整洁，或许是服侍爱宴，或许是招待，或许是负责影音设备，或许是儿童服侍。教会中每一个侍奉的环节都是为着维护神的见证，他们每一个都是大能的勇士。有这些防备夜间惊慌的勇士，那些成为主握他的圣徒才能够真正的让主得着安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主在我们所在的教会中也都能够得着安息，在里面就需要有一些圣徒能够成为主的卧榻，在外面我们就需要有六十个善于征战的勇士，来保护教会，不让撒旦进来偷袭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这一个圣徒因为爱你的缘故，走过了两个阶段的生命经历和成长的过程，他们现在从旷野上来，不仅是烟柱满了认识主而有的馨香，他们还能够成为主的卧榻，让主能够安息。他们还与其他圣徒有很好的配搭，周围有六十个勇士来防备夜间的惊慌。主啊，真盼望我所在的教会满了这么和谐安息的光景，让你能够在其中享受安息，让你的见证能够被高举，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如同明光照耀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